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受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有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他们那里去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个梯次就是上一个周末我们从启示录第一章到读到第十一章。那到了第十一章我们要看第七号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没有找到第七号里面的内涵，因为圣灵很自然就把我们引到千禧年千年国度，那么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一直呢就讲到永世。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启示录呢第一章第一段就算告一段落。那么圣灵在这里的确有他的安排，因为讲过了七个号以后，当然尤其后面是祸灾祸灾祸灾，那么这些沉重的消息对许多人来讲是担当不起的。所以当圣灵要把第七个号揭开以前，他先要做一番的解释。那这一番的解释就是七个后来所看见的七个异象，尤其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非常清楚的。那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连串的大异象，那大的异象呢，其实就是圣灵的解释。那么圣灵要解释说，到底前面所说的那个灾难是怎样的灾难？你怎么替灾难下定义？什么时候才算是灾难来到？那么还有呢，当我们读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讲的兽，有一只兽呢从无底坑里面上来，我们大概隐隐约约的知道事情不妙了，我们知道说现在全世界要到了空前的浩劫，但是细节我们不清楚，关于那个兽的种种我们也不清楚。那么还有，难道都是坏消息吗？难道都是苦难的消息吗？哎，结果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整个的启示录所给我们启示，有一部分是苦的，有一部分是甜的。在我们肚子里面酝酿的时候它是苦的，但等到我们述说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把神所要做的告诉弟兄大家的时候，哎，你看在说话的人口中就变成甜了。那不止这样，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书卷呢，圣经告诉我们要约翰把它吃尽了，意思是说，现在当初约翰是看见也听见，只有一位配展开那个书卷，配揭开那个七印。但现在呢，圣灵要神要约翰把它吃尽，意思就是说，等到你从十二章开始，不只是约翰远远的观看一些事情的发生，其实呢，在他整个人生经历里面，神已经让他经历一部分。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见当这些苦难要来到的时候，那么这些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也是和我们可以遵行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不只有坏消息，而且有好消息。苦难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不平安，但是感谢主，在主里面 在主里面满了喜乐，在主里面是有一个结局的。所以这就是从第十二章开始，你记得吗？天使对约翰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再说预言。那再说预言呢，就是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所以我想我们把就是整个启示录的结构我们要把它掌握了，然后呢我想我们读启示录就比较容易，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些把它弄清楚了。那么好了，既然现在来到了这个七个意象，那就是把从前的不要忘记，把从前的已经讲过的有的地方再重复一遍。现在我们对苦难的定义有了神的认识，现在我们对于受的种种有了神的认识，那么还有谁能够逃避这样大的灾难？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说，若不是为了选民的缘故，若就因着选民的缘故，那个日子缩短了。所以可见那个不是人类能够担当的。既然我们的主说是空前绝后的，他必定是空前绝后的。那么我们教会到底应该怎么办？今天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态度呢？当然今天你看见911以后，这个新恐怖主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也看见有禽流感，有猪流感，有飓风，然后有这个南亚的海啸，那么等等，还有四川的地震。当你看见这些满目疮痍，当你看见这些灾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今天教会到底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逃避这个灾难？这个还不是灾难，这个还不过是灾难的起头而已。但是根据启示录，这些事情都要来到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十二章，这是非常非常关键也很重要的一章。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从第七节，先看到第十二节那一段，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所以我很快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这一段是讲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天上有了征战。那么这一回的征战呢，乃是天使们中间的征战，是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的征战。好的天使是以米迦勒做代表，他是天使长，同他的使者，然后和龙，那么龙就是魔鬼的，这个魔鬼的头，那么然后他们就起了很大的征战。那么这个征战的结果呢，是那个结果是就带来了从前所没有的景象。因为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自从这个撒旦背叛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撒旦和他的三分之一的使者就被从神的面前被赶出驱逐出来，就到了这个地球的外太空。那到了地球的外太空，所以呢他自然就盘踞在地球的外太空。那么因着那个时候许多地的周围也跟着背叛，所以曾经有一度神就审判这个地球。那神对于这个地球的审判就好像后面的七个碗一样，七个碗是最后的审判。但是呢在历史还在这个我们亚当历史还没有开始以前，其实呢神已经有了审判的工作。圣经里没有给我们太甚至只给我们一些影子，但是呢科学家们给我们留根据他们的发现，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本来曾经是鳄鱼盘踞这个世界，恐龙盘踞这个世界，后来神就借着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么这个对于地球的打击，有的星球就撞在地球上，所以恐龙就不见了，或者鳄鱼就不见了。那最后呢神就开始重整他的大地。所以根据科学家们告诉我们说，那哺乳类动物的出现呢，乃是自从是恐龙以后的事情。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这个因着撒旦背叛的缘故，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就不同了，所以地就变成渊面黑暗，空虚混沌。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虽撒旦呢仍旧盘踞在空中，你无论读但以理书也好，无论你是读以弗所书也好，那属灵的征战当然在空中的征战。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整个宇宙的版图，如果你把地图打开的话，大概天上的部分是明亮的，那沦陷的黑暗的沦陷区呢，就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包括我们今天的银河系，或者包括我们今天的太阳系，到底有多大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呢今天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所以大家想想看，他的阴府的权势，黑暗的势力 自然的就分布在整个的银河系或者整个的太阳系。我们地球呢，仍旧能感觉到它的，能够感觉到它的力量，感觉到黑暗的权势。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整个的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等到撒旦在那里，在那里这个在那里好像在那里这个作威作福，当他在那里好像这个好像这个兴起风浪的时候，那么这个地上就没有平安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其实我们就已经常常落在魔鬼的怒气底下。不过呢，那个怒气的浓度和密度不是那么密，因为到底整个黑暗的势力是散布在整个的银河系，意思就是说，是整个的银河系来担当那个撒旦的怒气，或者说黑暗的权势，如此而已。所以已经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已经有许多的苦难。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这个世界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等到这个撒旦从空中，因为那一次征战，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得胜。没有得胜的结果呢，他们就被摔在，撒旦和他的使者呢就被摔在地上。所以圣经说，天下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外太空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这个不是指三层天说的，不是，因为三层天乃是神所住的那个地方，叫三。所以为什么有三层天？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的空气，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空气天。那第二层天呢，就是今天的外太空。然后第三层天就是我们的神所住的地方。所以呢，撒旦仍旧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在神面前走来走去，那是指着他盘踞在整个的外太空来说的。那么因此那一次的征战，结果整个的空中就清理出来了。本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主要回来，为什么他不能回来？因为空中有个抵挡的权势，有个黑暗的权势，怎么样都不肯让我们的主回来的。所以自从这个空中被清理了以后，那现在呢，你知道我们的主从空中降到橄榄山，就没有任何的难处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主的回来和属灵的征战发生关系，因为仇敌想尽各样的办法是不让我们主回来。那当然有一个，就是因为他盘踞在空中，所以这一次的征战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战役。从此以后呢，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呢，下面说，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为什么都快乐？因为撒旦已经不再住在他们中间，现在他们不再能够接受任何魔鬼的怒气，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哪里的？就是指着地和海来说的。现在整个神的怒气就包围整个地球的表面，海跟地就指着整个地球的表面。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本来是要整个银河系所能承担的那个黑暗的权势，现在要整个地球小小的表面来承担它。我们说过，你把太阳如果挖空，可以撞130万个地球。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个不管银河系啊，不管今天这个不管太阳系也好，本来撒旦能够散布在这个外太空他的怒气，也许如果平均分配的话，地球已经感受它的威力了，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所有撒旦的那黑暗的权势就完全浓缩在地球的表面上。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撒旦不在空中，已经被摔到地上，而且带着他的怒气被摔到地上。那接下去你看见的就是龙站在沙滩上，然后你看见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我们知道海的底下是无底坑，地的底下是阴间，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第一只兽从海中无底坑上来，然后第二只兽从阴间上来。所以你仔细来看，你就知道这个阴间的门当然打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阴间和无底坑的门当然打开，是谁打开的？我们知道，根据这个我们第九章给我们看到，那颗心不是摔到地上吗？指的撒旦被摔到地上说的。然后他就把无底坑打开了，然后两只兽就从无底坑和阴间就上来了，一个从海中上来，一个从地中上来。 那么还有呢，龙盘踞龙呢，根本在沙滩上，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三而一的恶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龙是神的对头，他是抵挡神，而且是模仿神、冒充神的，这是撒旦。那么敌基督他所表演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呢？他的角色就是他是抵挡基督，而且是冒充基督的。你看见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到时候他也受了一种死伤，哎，结果他就好了，全世界就被他迷惑住了。所以这是敌基督。那么假先知呢，第二只兽呢，他是抵挡圣灵的，而且是冒充圣灵。神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那撒旦现在在地上就冒充三而一的神，那就是龙，然后呢，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所以这就是十二章跟十三章我们所看见的场景。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只知道我们怎么跟灾期下什么跟灾难怎么下断案定义了。为什么主说将来的苦难是空前绝后的呢？因为向来撒旦盘踞在空中，向来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从古自从人堕落以后，自从人犯罪以后，一直有苦难和病痛追随着我们。但是呢，将来有一段的时间苦难比从前更苦了，那个苦难比从前更艰难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撒旦从空中结果被摔到地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就限定了撒旦的范围。本来他可以说他可以横行在整个的外太空，我们的银河系，现在呢，你看见他完全被限定在地球和地球的表面。所以现在他再兴风作浪，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浪的幅度是比从前不知道高多少。现在如果他仍旧继续他从前的伎俩，仍旧继续把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那个苦难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所以请记得，到底什么叫做灾难？为什么主说这是空前绝后的灾难呢？创立世界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原因在哪里？很稀奇的，就是自从撒旦堕落以后，他被赶到空中，已经给世界带来许多的灾难，但是还没有像这样的灾难，因为地和海有祸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个时候整个空中已经清出来了，那个时候整个空中好像也被已经光复了。是谁把它清出来的？是米迦勒，然后就对付那个龙，结果呢就被摔在地上。那现在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个征战？因为在这个征战以前有些事情发生，那这些事情呢就影响就叫这个征战就开始了它的序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慢慢你就看见说我们有份，教会是有份的。今天教会属灵的光景，今天儿女们、神的儿女们成长的情形，会影响整个将来整个的局面的。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在这段圣经里面不只告诉我们什么叫灾难，到了灾难来到的时候，就是三而一的使者、恶者，结果呢他们被摔到地上，而且带着他们的怒气。等到他们的怒气散发的时候，这就是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整个的就是前面的六个号，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制作魔鬼的怒气来说的。而魔鬼的怒气都是向着那些跟随我们的主、跟向就向神忠心的那一般的人。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他所逼迫的对象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所逼迫的对象是守神诫命。在旧约以色列人是守神诫命，在新约教会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魔鬼怒气的对象是永永远远是被神得着的这一般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够明白在什么时候这个地上就开始了有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么这个很清楚的就是从启示录第十二章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如果你对照一下第九章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大概从第五个号开始就是七年的开始，第一个号到第四个号可能是很短很短，可能不到一个月，几天都不一定。 那么然后呢加起来大概整个的是七年，到了一七之半的时候，你看撒旦就翻脸了。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两个见证人就刚好是在那个42个月，在大灾难，就是那个大灾难的期间，那么你看见怎么样的灭坚定那些以色列人的心。所以现在我这一段圣经的又回过头，那么大概的就把整个的大灾难定义就把我们下好了。那么好，那现在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这个可以说第十二章，否则的话没有第十二章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灾难。为什么主说那是空前绝后的？就是因为宇宙曾经有一个大的变化，今天的撒旦还在空中，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到了有一天，整个的历史要改变，那谁来改变历史的？这个和前文有关系，我们等一等就会明白了。那么然后呢，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个号一直到前面的六个号。所以这一段圣经就解释了这个前面十一章所没有解释的。那么在这个以前就发生了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说龙结果站在一个女人的前面，就好像当初的蛇站在夏娃的对面一样。不过现在呢，这个夏娃是众生之母，那这里的这个星星月亮披戴星星月亮太阳这个妇人呢，她正在要生产。那么然后这个龙呢就站在要生产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好像呢龙不大在意妇人，龙比较在意的是什么？是个男孩子。因为很明显的男孩子决定了他的命运，所以呢他等着要吞吃那个男孩子。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妇人呢就生了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结果他的孩子没有被龙吞吃，结果呢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然后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呢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要问，到底这个男孩子是谁，这个妇人又是谁？那普通我们读这一段圣经都是从妇人开始，然后我们要明白那个男孩子。但是呢，圣经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你要从明白的圣经到不大明白的圣经，就意思就是你要用明白的圣经来解释不大明白的圣经，你不能用一个不明白的圣经来解释明白的圣经。比方说你光讲妇人的时候，那这里只讲到月，只讲到他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个星的冠冕。所以如果你光想到星星月亮太阳，你很容易第一个思想就回到哪？就回到创世纪。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约瑟做了个梦，有11个星向他下拜，他自己当然也是一个，所以12个星，他的父亲是太阳，他的母亲是月亮。所以很明显的，星星月亮所代表乃是指的雅各全家来说的。所以有很多人就因着这个缘故呢，就说这个妇人就等于以色列一家。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后面所有的解释就不一样了。但是问题就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换句话说，她是身披星星月亮太阳，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是她佩戴的零件。你身上戴手表，你身上戴围巾，你身上戴这个戴那个，好了，这都是你的配件。但是你不能说你的配件就等于你，不能。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太草率了，我们太快下断案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就等于这个，所以当然那个最后的答案不是准确的答案。所以当然不要忘记，这个印象还是要有的。但是呢，我们说过了，解释圣经要从近到远，最要紧的那个整个的钥匙在什么？在上下文。所以如果你根据上下文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天，你不知道这个妇人是谁。当然如果遥远的，你能够到比方说星星月亮太阳，你如果在 启示录你找不到，在别的地方找，最后当然你在哪里找到？当然你最后你在创世纪找到了。哎，你以为你找到答案了，其实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那是很遥远的地方，这个是个答案，最后你看你对我们有帮助没有？有帮助。但是你怎么断定这个星星月亮披戴星星月亮他妇人到底是谁呢？所以试试看比较星星月亮太阳和这个男孩子，你看见你同样读这两个人物，你就发现说男孩子所给我们的那个所给我们的暗示就多得多了。比方你读上下文，你就知道男孩子是谁。比方你来看男孩子，妇人生了男孩子，第五节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用铁杖辖管万国，这是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男孩子有，妇人没有。所以你一定要从男孩子着手，你明白了男孩子谁以后，然后退过去，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天这个星星月亮太阳这个妇人代表谁。所以星星月亮太阳这妇人当然和这男孩子发生关系，而且同样出现在上下文。所以很明显的，你要先解释男孩子，然后才解释那个属天的妇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准确的答案。所以我们要学习弟兄姊妹，要明白主的话，你要抓住解释圣经有些定律的。这个定律不是你随便发明，不是你随便用的。我们已经讲过了，一定最简单的就是上下文。所以神的话是从近到远的。那么如果你觉得启示录你找不到那个答案，你就可以到约翰的书信或者他的福音书，再找不到答案你可以到新约，再找不到答案你可以到旧约。所以是由近入远的。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先要来看到底男孩子是谁，这个我们要弄清楚了。那么这个男孩子很明显告诉我们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同样的，到底什么叫做铁杖辖管万国？你第一个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找，你第一个你要到启示录里面去找，到底谁是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好，我们首先看启示录19章第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用铁杖辖管列国，因为要击杀列国嘛，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的答案应该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这个被提到宝座很自然的应该指着基督升天来说的，因为你看见吗，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么很自然指着，如果这里男孩指着基督来说，那就指着基督升天来说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不是唯一的答案。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看见这个启示录答案有两个，不是一个。那还有一个答案在哪里呢？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26节。26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这里很明显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男孩子有两个可能，一个指着基督来说的，一个指着教会中得胜者来说的。如果他是指着教会中得胜者的话，你就知道说在灾难以前，你看得胜者已经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这是要记得，如果这真的是用在得胜者身上，那当然指着圣徒被提来说，指着得胜者被提，在灾难没有来以前，他们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里指基督？我们如果严格的解释圣经的话，两个都对，但是时间点来讲，只能够应用在什么？只能应用在敌基督，只能应用在这个教会得胜者上。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结果怎么样？撒旦就从空中就摔到地上来。啊，现在我们都知道，主升天的时候，撒 撒旦没有立刻就摔到地上来。结果过了30几年，当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你看撒旦还是在空中。所以既然我们的主升到宝座，结果撒旦没有摔下来，所以这里主要的应用不是应用在主的身上，应该应用在什么教会中的圣者身上。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原则，还是一直是背题原则，有一个原则，背题的原则乃是根据主升天的原则。所以讲原则没有时间的，没有时间性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背题，要记得背题的原则就是主升天的原则。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了。根据上下文，一面是指着我们的主，一面指着教会中得胜者，就做得胜者，就做背题的原则来讲，因为它超时间超空间的，是永远性的。那我们要问，到底我们怎么背题呢？那就是根据我们的主是怎么升天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那现在我们要问，讲到主升天讲的最清楚的是哪一卷书呢？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记载我们的主怎样诞生在马，然后最后呢，你看见最后呢怎样升到天上。所以讲到主的一生讲的最完全的乃是约路加所给我们看见。那么你就发现说，在路加福音里面很自然的，我们主的一生是分作三个阶段。怎么知道呢？因为两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第一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刚好我们的主30岁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30年我们的主隐藏在父神面前，他像根出于干地，他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他的生命在神面前成熟了，叫神满意了。所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神就把生命的水闸和生命河的水闸就打开了，然后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3年之久，我们的主生命江河所到之处，可以说是结果累累，生命到处都带来生命。所以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就到了黑门山，到了变化山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就升天了，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升天，他继续走完了最后180天，最后6个月，一从哥哥他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最后他为我们经过9炸，最后我为我们经过10字架。那么最后呢，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最后，天上再没有声音了，天上采取行动，然后就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主升天？因为他成熟了，他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他橄榄上本来就可以升天的，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又耽误了180天。最后呢，弟兄姊妹还是升到天上，意思就是说，他从马槽进来，最后呢是一直长到神的宝座。所以他是横着进来，是横着出去的。我们不是，我们的生命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所以中国人呢，特别在美国，因为学英文学得很辛苦啊。Hospital， 你怎么讲 hospital？ 这个很难记的。后来很多老人家就想了个办法，我死必到，叫 hospital 就是我死必到，那个声音很像。那定怎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将来大家一定要走这条路的。所以人的生命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但只有我们主的生命是横着进来，从马槽进来，然后这个生命长大再长大。然后呢，一直达到宝座，所有的生命能生长到宝座的，这是真正的成长。但有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经过哥哥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拣选从变化山一直到哥哥他，这原来就是达到丰收的秘诀，达到丰收的捷径。我们的主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生命不止成熟了，他不止完成父神的旨意，所以现在不再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现在天采取行动，就把他接到天上去。所以接到天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生命可以长到宝座。接到生命，这什么意思呢？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完完全全的满意，不光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我们的神不再说话了，用他的行动 来告诉我们说，他的确是父怀里独生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没？什么叫做背题的原则？背题的原则乃是根据主升天的原则。主怎么升天？他是从马槽开始，所以我们也是从马槽开始。主怎么经过十字架？我们也怎么经过十字架？然后达到生命的成熟。生命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的就被提到主的面前。为什么？等一等，我们就会更明白。我们暂时把它按在这个地方，就更清楚了。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背题这件事不是时间的问题。背题有时间，但是时间是怎么决定的？跟 quality 跟品质有关系，跟我们生命成长的品质有关系。什么时候我们的品质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背题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件事来看，我们知道说，男孩子用铁杖管辖万国，他要被提到宝座。那弟兄姊妹，第一个提到宝座乃是我们的主。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他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那么今天呢，你看见说 主怎么得胜？他说，你们要凡得胜的要坐在要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像我得了胜。我们主怎么得了胜的？他是一直被升到宝座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讲到背题的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像主一样满足父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像主一样的得胜？什么叫得胜呢？得胜就是说，我们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然后我们学了许多属灵的功课，最后我们生命成熟了。然后很自然的，弟兄姊妹，我们主怎么被提到宝座，那么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不只是我们以他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以他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我们也以他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所以记得，弟兄姊妹，主在升天，主在2000年前他升天这件事背后代表什么？代表有一个生命一直长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他在宝座还带着人性。为什么？因为他升天的时候就带着他不朽坏的身体升到天上去，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呢，也带着他身体回来。所以有的人说，主耶稣已经回来，在灵里面回来了。弟兄姊妹，在圣灵里面是回来不错，但他告诉我们，他有一天要回来，要回来要带着他物质的身体，那个身体，但是不要忘记是已经变化了身体，你看见吗？但那个身体，就那个身体是我们明明白白看得见的。所以主怎么缓缓升上去？有很多人呢，在这一点上就糊涂了。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不是穿上属灵的身体，穿在属灵时候一按就可以从穿就可以从这个墙壁出去，一下子就进来了。那为什么他还要变？为什么还在橄榄身上升到天上去？当他橄榄上升上天上时，大家都看见他是缓缓上升的，他就带着他经过死但在坟墓里面没有腐朽腐的身体，因为那个身体你看见是被你看见说是不朽坏的身体。然后呢，你看见那个身体复活的身体乃带着荣耀的身体，但是不是说就没有身体，他不是灵，他不是一个天使，不是什么看不见，不是他怎么升上去你看得见的，他怎么回来也是看得见的。在圣灵里面回来你看不见，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主答应我们说他有一天还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做基督属灵的一个地步，到时候什么都没有，这些外面都没有了。不，我们的主今天在宝座上还是带着人性。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怎样升到天上，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支配了我们背体的原则。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们要紧紧的把它抓住了。好，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可以下一个断案了。那个断案是什么？断案就是说，在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有一个被圣徒背题的情形。那谁背题呢？很明显的是教会中的得胜者。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在空中，他们一下子就被提到哪里，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哪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前后文你要读清楚。
你不能光根据这一节圣经，你说好了，现在我们很有把握得胜者在这个灾前要被提，不错，这句话是对的，但你还要看上下文，然后你还要看14章那里是怎么说的。如果你把这些图画通通放在一起以后，那么你就明白过来了，神的话是一点都没有错的。那比方说这里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为什么他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呢？因为你如果仔细地去看第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你看这里有人胜过谁？胜过撒旦。那么谁是得胜者呢？所有胜过撒旦的才是得胜者。所以因为弟兄胜过他，等到这些男孩子代表弟兄们，是一面单数的，一面又是多数的。那么你下面解释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这被提到天上宝座呢？因为弟兄胜过他。为什么弟兄胜过他呢？所以天上就有征战，那个得胜的结果，撒旦被就摔到地上来了。所以这一般得胜者的得胜就关系了撒旦的前途。撒旦今天怎么样还盘踞在空中，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教会产生得胜者，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要撒旦的命了。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时候圣经说弟兄们胜过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日夜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不是我们被日夜昼，不是被日夜控告的吗？所以前面男孩子不是抽象的，前面男孩子你若根据上下文的话，是原来这些得胜者是胜过撒旦的。那么弟兄怎么胜过他呢？是因为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很有把握，弟兄姊妹是这一般的得胜者，结果就带进了属灵的征战，而因着那个属灵的征战，空中就完全被清理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回来再没有拦阻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中的得胜者能够催促我们主的回来。多少年我们的主不能够回来，因为有拦阻他的，但是感谢主，今天问题就是教会能不能有一般得胜者。如果他们真的得胜，他们的得胜有个什么结果？他们的得胜有一个影响，他们的得胜结果就带进了一个属灵的征战，带进了属灵征战，结果弟兄姊妹，你看空中就完全被清出来了。然后这一般得胜者是先被提到神的宝座，他们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主回来，所以他们好像是最早最早欢迎的队伍一样。弟兄姊妹，他们的得胜是代表全教会的得胜。等到他们得胜了，他们现在被提到宝座，他们去邀请我们的主从宝座降到空中，从云端再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我们看到猪流感、禽流感，然后这个海啸、那个海啸、南亚海啸等等等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被挨打的状态，不是的。你要知道说，今天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那是积极的。今天你不能一天到晚看说灾难什么时候来到，不过一天再晚不要问说到底金融海啸什么时候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最要紧的教会有没有成熟，今天最要紧的就是今天教会有没有产生得胜者。当教会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撒旦好像不在乎这个那个妇人，他在乎什么？在乎那个得胜者。所以现在你明白吗？那个属天的妇人和这个男孩子，就叫你想起启示录第1章到第3章，教会和他所产生的得胜者，神为什么呼召得胜者？所以现在你清楚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讲起头讲呼召得胜者，然后从第4章开始就告诉我们谁是得胜者，怎样的得胜？那么现在我们的主讲得更清楚了。今天我们的得胜能影响整个教会的前途，也能影响整个人类的前途。所以不要轻看我们在主面所学的，不要轻看我们所流的眼泪，不要轻看我们所背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点点滴滴，今天如果在教会中真的产生得胜者，那么不要忘记，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们是第一班人被提到宝座，然后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的主回来。所以我们的主怎么从宝座 到云端呢？如果没有人来迎接他，怎么回来呢？所以教会的得胜者是催促我们的主回来。我们讲了多少年主回来，但是问题今天教会有没有得胜者？主今天能教会里面有没有产生得胜者呢？这就变成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然后你这个不要忘记啊，这个是上下文。但是呢，你再读下去，读到十四章的时候就更清楚了。十四章你就发现说，那里有144,000人，他们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这有什么稀奇的很呢？这个锡安山到底是天上的锡安山呢，还是地上的锡安山？当然天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见天上有声音，所以很明显就是天上的故事。还有呢，后面讲说这些人呢是初熟的果子，是从人间买来，人间从地上买来的，所以讲话的那个位置是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男孩子提到宝座，现在呢给我们看见弟兄胜过他哪些弟兄们呢？这里最少给我们看见144,000人，地上有144,000，你还记得吗？这是第七章。现在天上也有144,000，他们我们不敢说他们所有的得胜者，但是起码是得胜者的一批，起码就是个橱窗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知道说这个男孩怎么被提到宝座，你看看十四章就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有144,000人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上，所以很明显他们与羔羊一同站立的，很明显和羔羊一同站立的。所以路加福音是怎么说？弟兄姊妹，你讲的背题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怎么说的？我念给大家听就很清楚。路加福音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弟兄姊妹，这指的什么说的？这就指的被提到宝座说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144,000人，羔羊站在锡安山，他们和他们一同站在锡安山。然后有什么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同他，那么然后呢，这个都有他的名，就是羔羊的名，还有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弟兄姊妹，这是谁啊？你想想看呢，是不是什么人主就可以把他的名字跟父的名字写在我们额上啊？如果我们把他代表错了怎么办呢？你知道台湾呢，我们从前有很多的福音车，这个福音车上面写荣耀归神，神爱世人，那你开福音车人就很小心，因为你上面的名字是你把神的名字挂在上面，神爱世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你可以跟别人闹吗？不能，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这些人呢是谁呢？什么是得胜者呢？因为他们的额头上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他们已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们一举一动，你看看他们的名字，上面的名字是谁呢？上面的名字是主的名字。他们做的就是主做的，他们的表现就是主的表现，他们的温柔，他们的忍耐就是主的温柔，主的忍耐。这叫做得胜者。弟兄们，得胜者就是他们没有把主代表错了。我在巴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开车，那么但是我开车是个最，我是开车开的最糟糕的，常常的出状况。一出了状况呢，这个巴西人很生气啊，所以巴西一生气就大吼大叫啊，他就说日本人哪里不长眼睛。那么弟兄姊妹，我就很抱歉了，我觉得我不是日本人，但是我把日本人代表错，你懂吗？原因在哪里？就是我像日本人，你明白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啊，今天如果你在地上能够代表我们的主，不把他代表错的话，你看到了有一天被提的时候，我们额头上有他的名字和父的名字，你看见没有？今天我可以在我儿子上写我的名字，但我还是不大放心。什么他把我代表错，你明白吗？什么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不能代表或者叫我蒙羞的？但是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主不以他们为耻，在他们额头上，弟兄姊妹，有主的羔羊的名字，还有父的名。羔羊的名字不要忘记啊，羔羊永远带着十字架记号的，羔羊是永远带着伤痕的。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你怎么没有伤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天到晚还是那么完整，一天到晚还是爱护自己的羽毛，我们怎么没有伤痕？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他们。然后呢，他们在宝座前唱歌， 而且唱的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之外，没有人能学这个歌。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的许多的经历是别人没有经历的，他们流了许多的眼泪是别人看不见的，他们暗中的得胜是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主知道。他们的礼是在耶和华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能唱一首诗歌是别人不能唱。你知道在美国有一般的人受了很多的苦，就从前的黑奴，美国的黑奴。那么因为他们被卖到人家里做黑奴，很痛苦，但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怎么发出他们的情感呢？他们就把他们变成歌。所以美国很多的 folk song 都是他们写的。所以那些歌为什么那么动人呢？因为是从他们的深处，从他们深处流出来的。同样的，弟兄姊妹，将来我们这些得胜者在天上要唱一些新歌，这新歌乃代表他们在地上所经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所有我们就在地上所经过，没有一个眼泪是白流的，没有一个痛苦是白受的，每一件事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到那一天，你能唱得比别人更美；到那一天，能唱得比别人更好。因为只趁着今天时间不多的时候，你仍旧背起你十字架来跟随，让主来擦干你今天那擦干你的眼泪。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得胜者。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那在这里，有的人就问说，到底这个是指着字句，到底这个是指着字面来说的呢，还是指着属灵意思来说的？我个人相信呢，两面都有，并不没有难处。因为如果你真的按字面来说的话，那就是说144000并不代表所有的得胜者。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彼得也不可能了。而且最要紧的，那些如果你真的按字面解释，那些未曾沾染妇女的话，那些得胜者都是弟兄没有姊妹的，你明白吗？所以当然圣经这里不能完全照着字面来解释，但有一个原则还是原则，就是纯洁的原则是对的。不管这里按照字面还是按照灵意来解释，给我们看见说，那些得胜者乃是单纯洁白人，他们真的就像保罗所说，已经许配给基督了，世界不能够沾染他。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这班人乃是羔羊的同伴，这就解释了谁是得胜者。第一个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的，就是约翰跟安德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得胜者？像约翰这样做主的门徒，像约翰这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像约翰这样能撇下所有的跟从主，像约翰这样他爱父母，他不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主的。弟兄姊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从这里再清楚不过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谁是得胜者？得胜者就是那些做主门徒的，是这一班的人把我们的主带回来的，是这一班人催促我们主回来，是这一班人就决定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你看见吗？因为人类的命运到底是怎样从撒旦盘踞在空中到盘踞到地上，这是很大重要的转折点，是谁在那里做了转折的工作？不要忘记是得胜者做的。这一点巴不得主能开我们的眼睛。实在说来，启示的重点不在乎什么时候被提，重点是谁可以被提。因为被提，不要忘记，永永远远和做门徒发生关系，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这里不是这样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啊，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当你读到14章的时候，你才忽然间明白过来。为什么？因为后面14章，你读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弟兄姊妹，前面讲粗俗的果子，后面讲说要收割， 什么叫收割呢？收割因为他输透了，所以你把它收割。收割什么意思？收割叫他不在田里面，所以呢，要么把它放在仓里面，要么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去。那么普通的大体的是把它放在仓里面，仓什么地方呢？仓乃是在家跟田中间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大体的收割，但也给我们看，在这以前有的生命，有的麦子长得特别快，有的麦子特别早熟。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乃是初熟的果子。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十四章这个意象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整本启示录的意义。为什么从第四章第五章以后，你看见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像把他的教会放在世界里面，明白吗？不在内室，按理来讲我们要在内室与主有交通，但是不，你如果看整本的启示录，你看见神的儿女很明显，神把我们放，把他们放在世界里面，我们就不懂了啊。你读了这一段你可以明白过了，原来的解释是什么解释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解释。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讲的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如果听见真理的道，听见天国的道，那么种子撒在好种里面，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我们就得救了。那么然后呢，我们主做什么？就把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当作种子撒在哪里？撒在田里面。这个世界就像田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那一段就讲的收割，你看见吗？等到世界末了了就收割，因为什么？你要等那个麦子慢慢成长，慢慢在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原来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这个麦子要成熟，成熟如果和收割有关系，如果和背景有关系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这，你怎么叫熟透了？那么问题这就是它，我们知道说太阳这个麦子最怕水的，所以它尤其在艳阳的天底下，天气底下，因为它很容易成熟。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水分慢慢就被吸干了，尤其是靠地的那一部分越来越松，靠天的部分，你看见它跟麦子不，跟稗子不一样，稗子越长越高，它结果因为结果累累，就结果就下垂。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那个成熟，就像每真正成熟的，它的表现乃是谦卑的表现。所以像是天的部分是黄金的收割，是黄金的那个麦粒，但是像是地的部分，随时都可以收割，因为跟地的关系越来越松，越来越松，你很容易就收割的。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这些被提到神的宝座的，原来是他们在整个田里面比别人更早成熟的。既然更早成熟，所以他们就收割了，就从田里面就把它拿出来，然后送到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归于神跟羔羊，很自然就送到殿里面去了。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它有一个果，它有一个节日叫做初熟节。什么意思呢？等到麦子成熟的时候，你看最好的麦子，最早熟的麦子怎么办呢？他们就把它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祭司就在神面前摇这个初熟的果子。所以要记得，在所有的麦子最早最早成熟，不是送到仓里面，不是，最早最早成熟是什么？是送到殿里面去。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呢？因为宝座就是被提到神的面前，就是要神的殿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乃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当我们的主讲到啊，一种好泥，如果一种泥土啊，如麦子如果落在好土里面，它就长得特别快嘛。那什么土是好土？当主耶稣讲那段话的时候，他看见附近有的农夫在耕耘呢，那其实在加利利海附近的泥土是最好的泥土。为什么？它是在火山区的泥土，不知道多少万年前火山爆发了，然后喷出岩浆来，那个石头都是黑的，风化以后泥土都是黑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到加利利的附近，你看因为他们的房子都用一块黑石头一个个盖的，所以圣经说好像他们在死荫的幽谷里面听见了大，看见了大光，一点都没有错。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高一点的地方来看整个的加利利海，加百农全部一片黑的，因为他的房子都是黑的房子盖，都是黑的石头盖。主耶稣那时候就是如此，所以以赛亚的描写是非常准确，非常非常准确的描写。那么那么这个泥土是哪里来的呢？这个泥土当然就是火山区喷出来的泥土。 那因为它是咖啡色的，所以呢它很容易吸取太阳的光，很容易吸取太阳能，因此比别的地方都早熟。所以如果你要问那个大祭司，问祭司们，你说在整个迦南地哪一个地方的麦子最早送到你们这里来的，他一定告诉你说不是加拜农就是格拉逊那一带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带是火山区，所以那个泥土是好的泥土。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的经过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许多时候我们的经历里面那个所让我们所经过的，好像在我们里面主做翻煮的工作。你看见这个等到泥啊进到土里面去翻的时候，那有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翻那个土？因为只有翻那个土，慢慢它就能够见阳光，慢慢的它就能够吸取水分，慢慢生命就容易长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预备了好土。那么感谢主，如果你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很自然的你比别的地方都更早成熟。更早成熟当然属里不能留在田里面，那就不可能的，属里一定要收割。所以收割什么意思？收割就是背起的意思。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一批人被提到宝座，就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先成熟，然后呢你看见就把他们收割了，那么就送到哪里呢？就送到了宝座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马太第十三章讲的大体的收割的时候，那个收割是送到哪里？送到仓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等到我们听见末世号角吹响，然后死了的人也都要复活，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就是仓，那个不是宝座，起头不是宝座，当然最后还是被提到宝座。那什么意思呢？那就给我们看见说，因为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已经从宝座降到了云端，是这些得胜者把我们的主带回来的，所以我们就回来接他。所以我们的主自然的他就降到了空中。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十四章给我们看见，今天原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得什么灾这个为什么经过这些灾难，很清楚了，给我们看见说，这一般麦子，所有的麦子的生命都是得胜的生命，不过有的他们早就成熟了。所以呢你看见在不需要经过灾期他们就被提到神的宝座，但有的还没有成熟，那些晚期得胜的基督徒，他们最后我们知道也是被提，也是被提到空中。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读到十四章的时候，你才知道说讲到被提，有一般是初熟的果子，指着教会中得胜者来说的，但是后来